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放，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问你哦，在你的生活中，你会使用 Google 吗？
一定会啊，每天都会使用 Google 查资料，超多情境都会使用到 Google 的。
举几个例子，什么时候你会请出我们的 Google 大神？
例如说我们常常在做来宾的功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上网查说，诶，来宾他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其他报道可以参考。这种时候就会直接在 Google Search 上面打上他的名字，然后他就会跳出很多的报道可以参考。
你邀请的一定都是大神来宾，你要 Google 我本人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资料，
有好吗？你也上很多节目啊。
我自己用 Google 倒是很生活就是像我自己平常出门如果找路，还有我最近发现一个 Google 很好用的，就是那个找餐厅。因为就像我最
对，
近出去玩啊，那我老公都会说，你找这家餐厅很不错，因为他就是在什么犄犄角角、深山野岭或者什么小巷弄里面。他说你怎么找到这家餐厅啊？就停好车，还有这种曲折。我就说哦，Google 找的，就 Google 评价很高，所以就来了。没想到都没有踩雷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工作跟生活都颇重要的。
我也是啊，就是找餐厅，我也超常用 Google，是用 Google Map 去搜寻，然后看说，评价啊，然后地点在哪里啊，就觉得很方便。
那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来宾可是 Google 在台湾的 partner 呢。
哇，是 Google 的应用端吗？
就是你知道吗？他的技术很专业，然后听说他们可以用相关的这种 GA 相关的分析做非常非常多的策略的拟定，然后帮就是使用的人更精准找到他要的，也帮这个店家能够更有效率的去触及他们想要触及的人。那我们赶快听听今天的大神来宾怎么说。我们邀请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的云数位智能行销的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 Philips，欢迎你。
嗨，大家早安，欢迎欢迎。
Hello Philips，你知道吗？我们前面讲的神乎其技，但你知道上次你跟我简短讲过，我也觉得真的是神乎其技。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云数位到底是？利用我们的技术，会帮我们完成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公司中文的名称确实可能它是一个比较贴近市场的名称，因为我们公司的英文名字叫 Cloud Ad，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我们公司是做 Ad。到时就会问说，你们公司有没有代抄 Facebook 啊，或者是代抄 Google 广告，代抄的这两个字哦。但是其实讲云数位，我觉得是更贴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公司是在帮客户从很多第一个从客户的资料的角度，不论是客户的第一方资料。那我们知道客户的第一方资料，就比如说像是 CRM 的资料啊，顾客的资料啊，然后再结合第三方的资料，可能第三方的资料就像是我们会用 Google 去做数据的追踪。那我们公司本身是 Google 分析，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GA。我想在座应该非常多人在追踪网站数据的时候都是使用这套系统。那很多人都问我说，那 Philips 为什么只有 GA 这套系统，我不能用其他的系统去做追踪吗？那我都会讲一个很实际又很现实的事情，就是 GA 现在基础版是免费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会使用 GA？因为免费的工具嘛。那在我们公司是 Google GA 4360进阶版的 Sales Partner 在台湾，然后也是台湾的唯一一家。所以我们公司第一个做的 solution 就是在 GA 上面的 solutions，这个是我们协助台湾，不论是中小型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它在做数据追踪的时候，然后甚至现在大家都在讲行销5.0，那行销5.0最重要一件事情就叫做预测行销。那其实我们就会帮客户从 GA 的数据里面，从他第一方、第三方的数据整合之后，再去帮他预测他下一个想要做的一个商业应用策略应该怎么去达成。那确实现在蛮多台湾的这些客户都会使用广告的这个部分，有数位广告的部分来去达到他 online 上面的数位策略的商业目标，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像两位主持人刚刚前面讲的，现在大家的生活圈里面要吃什么，要去哪里吃什么，大家都喜欢用 Google Maps 来找这样子的资讯嘛。哦，确实，为什么大家喜欢用 Google Maps 来找资讯，是因为第一，导航嘛，大家应该最直观的是导航，你要怎么去到这个地方。第二个就是大家会 看评论嘛，然后从评论里面去挖掘，哎，这一个餐厅里面的主菜或者是一个经典的菜色是什么。那从评论中当然你会去看这家餐厅雷不雷嘛。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在 Google Maps 上面，你除了看这家餐厅的菜色之外，它还有很多图片照片可以让你去观看，甚至有一些业主他如果上传他餐厅的环境照片，你也都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上面详实的看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哦，其实我们在好几年前我们找餐厅或者是我们去餐厅的时候可能比较使用 Line at， 那现在其实我们几乎都是在 Google Maps 上面找餐厅。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做一个 solution， 是在 Google Maps 上面的商业应用的策略，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在地图上面的这个应用策略上面让我们可以去跟很多的 retail 的厂商去进行合作。在座的大家可能比较听到的就是我从 Google Map 上面去找餐厅，但是其实我刚刚回到前面讲的，我们公司其实是在帮客户从 data 里面找 insight， 或者是从 data 里面找预测行销的机会点。那我就讲我们公司在 Google Map 上面的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让大家更好理解。这个客户其实是大家知道的IKEA。那我想问两位主持人，大家去 IKEA 都做些什么事情？
直接
买家具，
直接逛，
直接逛买家具嘛，对不对？
对。
哦，比如说你通常都是搬新家，或者是租屋族，通常都是啊，想说这个房子不是我的，然后我可能想说买一些我自己喜欢风格的 IKEA 家具回来组装，比较简单嘛。哦，这是大家对于 IKEA 的认识。我们常常都说 Google Maps 上面我们可以帮客户找到很多顾客不能说的秘密。举一个例子，以前在网络还没有兴盛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如果要客诉，我们都打电话客诉嘛，对不对？你现在知道其实现在很少人在打电话客诉，或者是写 email 客诉。现在不爽大家都是这样，直接在 Google Maps 上面就给你一个负评嘛，好，或者在任何可以公开的地方消费者就马上给你一个评论。那我们就在 Google Maps 上面发现说，哎， IKEA 上面其实有非常多有关于客户的声音。好，那我们就去把这个 Google Maps 上面的这些他所谓的语义跟他的这些评论，我们都去把它收集下来，然后用我们语义分析的模型去帮客户做分析。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哦，刚刚两位主持人讲的是说，哎，你是去买家具，你们知道其实 IKEA 最多人去是去做什么？其实是去餐厅约会。这大家没有想到吧？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你第一次去 IKEA 可能跟你的男朋友跟你的女朋友想要，或者跟你的老公第一次买新家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想说，哎，我们去 IKEA 试试看，就是看看说两个人的对于家具的风格，对于家的想象，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一样的。那通过什么？通过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聊这件事情嘛。所以很多我们在 IKEA 上面的这个评论上面看到说，哦，原来多数人的比例其实是去 IKEA 的餐厅吃饭，然后约会，然后可能还有人去做生日的 party。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客户，这个是我们从 data 上面帮你找到的 insight， 因此你可以在你的行销活动上面呢去做，比如说约会活动或者是家庭周年聚餐的这样子的活动，去提升 IKEA 的来客数，以及去提升不一样不同种类型的人来到你的店铺里面。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帮 IKEA 在 Google Maps 上面挖掘到的一个 insight。 第二个 insight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哦，也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在帮客户做这些资料的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台中店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台中人，所以我其实自己去过那个 IKEA 的台中店。其实我坦白说，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就没有再去 IKEA 台中店第二次了。原因是因为我每次只要上到那个二楼的时候就会一直排队，你光要再往那个三楼的那个手扶梯再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一直排队，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动线好像很怪，但是你说不出哪里怪，然后就觉得很拥挤。那我们就后来就从 Google Maps 上面去发现说，哦， IKEA 台中店有非常多的消费者会抱怨一件事情，就是在餐厅那边的人流会非常的多，而且大家就停留在那边不动。那实地就去看，然后去看是什么事什么状况，我们才知道哦，原来 IKEA 的动线全球其实设计的都是一样，它的动线其实是模组化的，不论你是什么敦北店，你是哪一个店，它都是模组化把动线放下去。可是他没有去思考到，就是他租赁的这个每一个店点，他可能会场地的长的样子会是不一样的。那偏偏台中店的 IKEA 它是非常狭长型的一个地形，所以他把他模组化的动线放上去的时候，在台中店就行不通，所以就会在餐厅这边造成一个非常拥挤的人潮，会造成大家去逛 IKEA 都知道，就是转来转去，一直回转的路径嘛。你就会发现，在 IKEA 的台中店里面，你回转不出去，就卡在那边，然后大家心情就非常的急躁。消费者就在哪里抱怨这件事情呢？就在 Google Maps 上面抱怨哦，那 IKEA 台中店的动线很差，然后哦，服务人员啊都不疏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件事情在台中店的店长他是有发现的，但是这种外商公司特别都讲求数据说话，没有数据来呈现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帮台中 IKEA 发现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帮他把这些数据整理起来，就告诉他说、欸、其实你这边可能有一个动线需要做修改等等等等之类的。那也确实就成功了挪移台中店的在餐厅这个方面的动线去做一些微调之后，其实让这个消费者的行进的通路更顺畅之后，其实就没有这个拥塞的状况。那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其实在MarTech 上面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的商业应用，是很多可能 Retail 厂商或者是一些厂商去想不到的。因为大家知道 MarTech 这个词就是 Marketing 加上 Technology 嘛，那大家比较多想象的都只是在报表上面的自动化的应用，或者是在广告上面成效上面的应用。可是其实在 MarTech 的这个领域里面，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像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就是哎，你们会觉得哇，原来在 Google Maps 上面还可以帮客户做这么多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公司在 Google Maps 上面有别于其他公司的一个应用题，所以这个也就告诉大家，我们公司虽然叫 Cloud Ad， 可能你会觉得我们是一个 Ad 的公司，但其实不是，是我们其实是在帮客户做很多从资料上面的梳理，然后再到商业应用策略痛点的解决。那我也必须分享一个 Ad 的一个故事给大家来知道说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案例我们没有公开发表，所以我就把这个客户的名字暂时叫做 A。 好，我们有一个 A 的寿险公司，他在网络上面卖那个年金险。在座两位年轻的主持人应该都还没有想到要去买年金险的这个年纪齁，
但实际上
对，很棒齁。但是实际上因为客户也知道其实寿险公司也想要数位化转型嘛齁，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在网络上面去找我们讲的潜在的客户。我们就要想说哇，其实我私底下坦白说，连我自己，因为年金险在所有的险种里面它应该是金额最高的，那你要想一件事情，我怎么可能在网络上面买一个金额这么高的年金险，然后没有人跟我说说话，没有寿险员跟我来分析跟评估一下、哦、所以其实原本在这个年金险在网络上面成交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跟客户说，因为客户其实他在他的网站埋设里面其实埋设所有 GA 的数据码在里面，也就是说各位到这个网站之后，你点了什么按钮，你看了什么 banner， 在里面甚至输入了什么关键字、哦、都会被这个 GA 所收集下来。那我们就通过这个 GA 的数据资料库里面去帮客户找到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大家知道，如果我们也在网络上如果要买一个非常高单价的东西，比如说房子车子，你就会先去试算一下金额嘛，对不对？那保单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就发现在年金险按下保单试算按钮12次的人，他就会有机会去做成交。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哦，那 按下12次的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子的资料帮客户把它收集下来之后，然后我们再针对这样子精准的 TA 去做 retargeting。 我特别讲一下这个 retargeting 这个词， retargeting 这个词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到任何一个电商网站去做比如说大家去 Momo 网站搜寻一瓶叫做沙拉油，你会发现后来你回到 UDN 网站上面的时候，怎么这瓶沙拉油一直跟着你出现。其实这就是在网络上一个 retargeting 你的功能，就告诉你说，哎，你有看过这瓶沙拉油一直跟着你，然后你要不要赶快结账啊，类似这样子。那这个回过头来讲，那年金险案例也是一样，就是当按保单试算12次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用户他可能有精准的需求会产生。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大家知道金融产业受金管会的保护，所以其实他们可以做的行销管道其实是非常的受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 data 让客户去发，比如说 EDM 的沟通，或者是简讯讯息的沟通，去告诉他说，哎，年金险应该要怎么样来帮自己做规划，然后怎么样在几岁的时候为自己规划年金险，是一个对于自己长远的未来是一个有保障的一个寿险方式。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公司在帮客户做的服务上面其实蛮多，就是从客户既有的 data 里面去帮他挖掘 insight， 去帮他做对的应用策略。那我想用举上面的这 IKEA 跟 A 寿险公司的例子，大家就比较能够去知道说我们公司在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服务给到客户。
欸，那 Philips 有点想要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比如说 IKEA 也好，或者刚刚讲这个年金公司也好，听起来都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公司，就起码像我自己小公司，我就蛮难想象说，欸，我用到这么大的服务。所以云数位你们针对的是这种比较大型的企业吗？还是其实你们对于各类型的企业，只要你有这种 MarTech 行销的需要都可以来找你们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刚刚确实举了这两个客户是比较大一点的，但是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服务是蛮多中小型电商客户的一个顾问。简单来讲，有时候你想要做一些网站的追踪，可是现在很多老板他可能只看每天的订单来了几单，但是其实你忽略的去观察广告下了之后，这些网友到你的网站来之后，他先点了什么东西，看了什么东西，然后最终到转换，这样子的行为轨迹怎么去做追踪，就是其实就可以使用 GA 的这一套系统。所以我们有一个见诊的服务，是我们可以去帮客户做你网站上面流量轨迹追踪的这件事情，然后告诉你说，哎，你的这个流量轨迹的追踪是不是完整的，然后是不是中间有断裂，然后再去帮你做这样子的流量追踪的修复，或者是流量追踪的完整性，这样子。这个也是我们公司有提供的一个服务。那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这个见诊的服务已经推出了两三年了，目前它都还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在座的听众或大家，你有网站，你有装 GA， 你想要知道你的 GA 到底装的正不正确，然后流量追踪到底有没有完整，可以来找到我们公司，提供免费见诊这样子的服务。
那菲利斯，我想要好奇问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企业他们在拿到这些例如说数据，在不同的网站上，他可能在买码追踪完数据之后，他可能会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数据太多，那可以优化的事情也太多。那我相信很多企业可能拿着数据来找你，可能他们的需求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销售额等等，就是这种比较很广泛的。通常你会怎么建议说，怎么从哪里可以下手，哪里可以开始？
我们其实跟客户一开始的沟通点都是你现在想要达成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我想要提升我的营业额，好，那我们就来看，如果你是在网络上面做生意的话，那现在要提升营业额这件事情，首先你可能要具备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你的网站要有流量，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其实现在非常重视会员行销嘛，那我们就会去帮你检视看看你现在的会员数够不够。那提升营业额这件事情，比如说 我想要提升300万的营业额，可是你的商品单价如果偏低哦，比如说你的商品单价是只有100块，你要做到300万的营业额提升，那代表你就流量或会员你就要挹注的非常的多嘛。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给到客户说，好，那你要有高流量高会员数的建议的话，那你可以往什么样子的行销策略去执行。哦，所以解决客户的这个商业痛点之前，我们也会去帮客户做行销策略的规划跟建议。哦，这个是我们提供给客户的服务。那当然与此同时，其实蛮多刚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客户，他可能都已经有做所谓的Facebook 广告或者是 Google 的广告在做投放，那我们也有去帮客户去做 Facebook 广告或 Google 广告投放的见证的服务，就是哎，你过去为什么广告这样投一投之后，然后为什么转换率是比较偏低的，所以以至于一直没有办法去达成你的营业额，所以在这个广告服务上面的见证，其实我们也有提供相对应的服务。从刚刚两个见证，一个是 GA 的见证，跟是一个广告账户架构的见证，就可以讲到说我们公司的同事其实在业界的资历，其实他都有一定的经验跟一定的资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比较像是客户在 marketing 上面的一个行销顾问的角色。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我觉得比较有别于其他公司的地方。
那 Felix， 你刚刚既然有提到你们家都是资深从业人士，那你自己本身呢，你自己本身也是比如说学什么资科啊、资管啊，或者是相关的这种领域出身的吗？
如果大家听到我们公司做一些 MarTech Solution 或者是数据分析啊，其实我本身全部都不是这个领域的人。其实我大学是念世新的广告暨公共关系，就 PR 的部分，然后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念这个科系的很多人都出来当比如说当文案或者是当导演，我们现在也有同学在当导演制片等等的这样子。可是哎，我必须得说我本身不是一个极有创意的人，或者是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 no 这些事情不是我喜欢的，也不是我擅长做的事情。可是我擅长做什么事情，我擅长，我从小我就很喜欢分析，我就很喜欢跟爸爸妈妈辩论，然后找出真理这样子。然后我从小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性格，然后我也很喜欢看书。 我妈妈都会跟我的家人讲说啊，姐姐最喜欢的兴趣就是看书，所以我从小就看了非常非常多的书，所以我很多的知识点其实都是从阅读来的。那个时候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也是我学校的经验，就是我那时候是做校刊编辑，我想说我没办法做创意嘛，拍片 也好像也不太行这样子，那我就做校刊编辑。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在英语教材的公司写书，然后做编辑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觉得哇，这个工作真的太无聊了，所以我就开始进入 online marketing 的这个生涯。我其实做这个 online marketing 的经验到今年2024年，今年应该已经是第19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产业里面19年的经验。那我从什么开始呢？我从我那个时候其实做游戏产业，那大家知道游戏产业最大的资产就是人嘛，因为你一定要有很多会员才有办法撑起这个游戏的营收嘛，所以在 online marketing 的这个领域里面呢，会员的这个数字跟会员的贡献值这件事情，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狂热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我在这间游戏公司大概4年半的时间，我礼拜六都还回去公司。大家知道那键盘有 F5 嘛，我就按 F5 就可以 reload 那个营收。然后我就会觉得哇，今天做 marketing 的策略 又被这些会员所抓紧紧的，营收又起来了这样子，所以我就非常的有兴趣。然后那个时候我被我的主管讲一件事情然后有所影响，就是他讲说小东，你不要再做这种 F5 只有 reload 的事情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会员怎么来，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设计的行销活动是怎么被喜欢。哦，所以他就告诉我一个词，他说Data mining 一定是接下来的趋势。那时候其实我年纪很小，我就听什么叫 data mining， 可是你们知道那个时代要玩天堂的游戏你还要去拨接网络， 你还要等那个拨接器得得得得得才可以上线，你根本没有那个 data 的概念。所以我就记得哦 data mining 这个词，我就一直 把它放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然后直到后来我其实是经历这个从 Web 1.0 一直过来，然后到后来有 Web Game，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开始有一些网页游戏，开始有网页游戏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流量的产生。那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去注意说，喂，有流量产生就有 data， 我又记得老板跟我讲的叫 data mining 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非常有兴趣的去分析很多的数据，然后去看很多数据的 insight， 然后去做报告，很有成就感啊，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可以这样子。但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就开始非常大量的阅读相关的书籍，然后得到这个数据相关的知识，我就把它应用在我的工作上面。所以我有了游戏产业会员跟流量营运的这个经验，我就开始试图的想要去拼我在 online 这个产业里面的职涯拼图。所以我后来我就在想，哎，那还有什么产业是有 data 的？我就想，哎， online media 有 data，所以我就到了雅虎的 media 去。那雅虎的 media 其实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两块是最红的嘛，就是你打开雅虎首页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广告飞来飞去的嘛，然后你们就要按右上角叉叉把那个广告关掉嘛。那第二个广告就是关键字搜寻，以前我们都不是在 Google 搜寻，以前我们最早都是在 Yahoo 嘛，什么都上 Yahoo 去搜寻。那那个时候我隶属的单位其实就是 search 的单位，那其实关键字的这个单位最容易收集到的就是网友的搜寻资料。大家很多事情不敢问你左右邻居朋友，都会问雅虎搜寻引擎。在那个时候，所以雅虎搜寻引擎那个时候其实就会收集了非常多消费者的 insight 在上面，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 insight 来去做很多的分析，然后去帮客户再去做广告痛点上面的处理。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这个是我喜欢的。那其实我也分享，其实我那时候进 Yahoo Media 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小心机，就是我觉得，哎，我今天是要去做一个 sales， 那我面对的客户蛮多都是行销人员，那我过去的经验都在甲方，所以我如果可以用甲方的用语跟了解甲方的需求，然后我现在是一个乙方的角色去做策略的沟通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卖广告可以卖得很好，我就想要去印证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啊，它是一个 Yahoo Media 在那个时候好像很厉害，没有，其实我其实是想要去印证这件事情。那我就发现，哎，我的这个想法又进去之后又印证了，所以我的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做别人最讨厌做的产业就是美妆产业，然后汽车产业，然后食品产业。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刚接手业绩大概是只有1200万吧，我就在短短的四年内翻了两三倍的业绩量，我就又觉得哇，我的职涯又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从 data 里面去帮客户解决他的商业痛点，然后也因为我过去的经验，所以我有别人更好的分析的这个能力跟观察 insight 这个能力。所以后来我就在选择职涯的时候，我就觉得 OK， 那我想要掌握的就是 data、我觉得 data 一定是未来的趋势。那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有云、他都从来没有想到现在有 cloud 这个东西，但是我想到的就是 data 跟分析一定是接下来的一个市场的趋势，然后还有 marketing 的策略。那我就开始来看说，哎，那我下一个职涯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坦白说那个时候我离开雅虎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 media 接下来它会变成是一个 platform 平台的功能而已，那很多的内容会由消费者或者是网友自行产生。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雅虎知识家，很早的时候大家想要去找很多知识的东西，是其实是不是都会去那个雅虎知识家上面找东西。我那时候就会发现说，哦，其实非常多的人喜欢贡献自己的知识跟自己的 idea， 那 这个趋势一定会发生，所以就俨然变成了现在的网红或者是 YouTuber 嘛。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接下来想要往资料储存或者是资料应用的公司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公司的想法，所以就有了今天的这样子的 Cloud App。 那有了 Cloud App 之后，其实最早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就说，啊，你们做 Ad 好，那我 Facebook 广告给你抄好了，啊，我 Google 广告给你抄好了。初期的时候为了生存嘛，所以确实我们是有接了一些 Ad 的广告，但是公司今年到2024年它已经五年了， Cloud App 其实已经成立五年了，所以大概从第三年第四年开始，我们就更往数据面，就更往 MarTech 这个领域去做发展。那我也特别说明一下，在 MarTech 领域里面，其实有一些公司会把他们的 solution 做成 SaaS 化的平台，就像有些哦就会做成系统化，比如说我们集团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建强实验室，可能大家就会知道 LINE 上面的 solution， 他就把它做成 SaaS 化的平台。那我们公司目前在 MarTech 的这个 solution 上面，我们都还是做客制化的服务，所以我们并没有，公司现在到现在已经第五年，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 SaaS 的系统或者是一个 SaaS 化的服务在市场上面做运营。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解决的客户的问题都是比较客制化的，那在这个客制化的过程中，我们难把客户的痛点用一个中间值去把它做成系统化，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公司还没有做的一项服务这样子。
那我相信在就是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例如说比较挫折或者是比较觉得比较心酸的一些部分，那不知道就是 Felix 你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就是从低谷走过来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就我自己个人挫折的地方是，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数位化的知识或者是这个会不会有知识焦虑症，像我自己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知识焦虑症的问题，就会觉得哇，今天的这个东西我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今天被客户问到怎么办。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上个礼拜五就真的硬生生发生的事情，我去客户那边，然后一坐下来，客户就说，啊，执行长 CEO 啊，就顾不快流利，那我来问一下你吼，请给你请教一下，请问一下那个生成式 AI 怎么用在我们这个产业。我想说哇天哪，早上九点就问我一个这么深的东西哦。那还好我们公司在这个领域里面本来就有所涉略，所以我就从什么是生成式 AI 的这个专有名词开始帮他做解释，然后开始去试想，哎，他如果要从一个最小尺寸的生成式 AI 他开始的话，他可以怎么来用这个题。所以我觉得最挫折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很害怕，你也会很担心，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相关的知识你不知道，然后被客户问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哈，我怎么能不知道这个东西。虽然我们可以婉转的跟他说，哎，不好意思，这个回来我们确认一下再来回复您，但是你就会觉得不甘于自己不会这个东西。所以最挫折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追不上市场的进度，这是我觉得我会很挫折的地方。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些客户会觉得，其实你只要这一坎跨过去了，你就有机会到下一个 stage 去了。因为我们遇到客户蛮多是转型，那转型就会遇到就是二代沟通的问题，就是爸爸这一辈啊跟儿子这一辈沟通的问题，然后很多我们在讨论转型策略的时候就会因此被卡住，那这个策略就会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也是我觉得会觉得蛮挫折的地方，我会觉得哎呀真的好可惜哦，也许你这个东西一转，你可能就超越了你的同业，你可能就是变成那个 leading brand 这样子。这是我觉得我常常会觉得蛮失望会可惜的地方。
Philips， 因为刚刚听你说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各个面向的东西，刚刚我听到就是比如说剧院的分析啊，然后你有帮客户做这些第一手跟第三手资料的这个转移，然后刚刚又有听到说比如说你刚刚说当顾问连那个生成式 AI 都可以用，那因为听起来就是一个包山包海公司，可是我相信应该没有一家公司真的能包山包海。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需求，比如说客户跟你许愿的时候，你能不能比较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会有什么样的流程，或者要怎么样的自我评估来找你们呢？
我们公司因为是台湾 Google 这边认证的 GA 的 partner、哦、所以其实蛮多客户找到我们都是从他 GA 上面现在已知的痛点来找到我们。所以如果说想要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话，我们可以从 GA 的这个话题开始、哦、就如同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就会开始有需求访谈，然后有见诊的服务。目前 GA 见诊这个服务还是免费的。那从 GA 的见诊服务开始之后，如果说你的网站的流量追踪的轨迹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告诉你可以怎么做修复，或者是交由 Cloud Air 来帮你做这个流程的流量追踪流程的修复也是可以。那除此之外，我刚刚讲 GA 其实它有分两个版本嘛，第一个是免费版，第二个是进阶的付费版、哦、那进阶的付费版，过往客户只要一听到 GA 的付费版大家都会很害怕，因为过往的价格是一年大概要360万到400万之间。那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哦，不可能不可能，这我不是你的 TA。 但是 Google 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哦，所以现在 GA4360 的版本其实非常的亲民哦，就是它的流量追踪的话，更完整的流量追踪的话，一个月大概是7万多块钱上下就可以入手这个 GA4 进阶的版本。然后同时间它就可以追踪更完整的这个受众就消费者的行为轨迹哦。所以其实你知道，从原本可能一个月30几万40几万，现在当到每个月7万块，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亲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金额。所以大概大家就去想，如果跟 Cloud 合作的话，大概就是7万块上下到10万块之间，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数据的顾问的服务案这样子。
那通常跟你们合作的话是签特别一个月吗？还是说要一年？是以什么样为一个单位呢？
如果你想要买到就是这个 GA4360 进阶的版本的话，那这是 Google 的 policy， 就是一定要签一年哦。那但是如果是免费版跟我们做服务的话，基本上最短的约期会希望是3个月，这是我们跟客户沟通的。因为在这个来来往往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到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其实大概也是要3个月的时间才会比较有办法去做到一个完整的成效这样子。
这样子很方便耶。欸，那想要问一下 Philips， 因为其实现在就是资讯，就像你刚刚说啊，资讯爆炸的时代，然后有各个新型的工具出现。那你觉得如果一家就是公司像你刚刚说的要投入做这个数位转型，你觉得他们需要先预备好什么样的预期的心理？举例你刚刚说可能在这个一代接班到二代，甚至有的企业比较长远，二代接待到三代，通常你希望这家公司来找你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会比较适合呢？
我想要先讲一个，就是他们通常都没有准备，原来在现在的世代里面会有非常多失败的过程跟失败的结果。这个是以前在父执辈那个时代的时候，做一件事情就要成功嘛，对不对？怎么可以接受失败呢？对啊，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其实在这个时代上面，其实失败的案例永远比成功案例其实多的非常多。但是我通常都不会去定义它叫做失败，就我通常会定义就是哇，问题来了。我觉得人生有一个，我很喜欢去解决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方法永远比问题多。我再讲一次这件事情，叫方法永远比问题多。大家可以真的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哦。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中心思想的时候，其实未来的问题你都会觉得我还有什么方法，我还可以吗？欸，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去解决。所以我都会先安抚我的这个业主，先去跟他们沟通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一定会有失败， OK， 一定会有你不如预期的现象产生，然后一定会有你觉得天哪好丢脸哦，我以前觉得我做得很好的，原来现在在 online 的世界里面其实根本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要接受很多不是你原本想象的样子的现况出现，这是我跟父执辈那一代的爸爸妈妈先沟通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所以你要让你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勇于去尝试，接受他，然后让他去尝试，那我们会陪伴他，然后去做到转型这件事情。讲的这件事情好像很情感化，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陪伴过程，客户 服务过程的一个量表，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要达到什么样子的成效，而这个成效都是用数据化的方式来做呈现。哦，所以我们会告诉客户你在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做到什么事情，做到什么事情，那最终这个合作案结束的时候你会取得一个什么样子的成效，跟你当初的想象是一样的吗？对，所以我们在陪伴客户的过程中也是很数据分析的导向在陪伴客户。
那最后也想问一下，就是Felix， 你在这行就是 MarTech 产业待那么久，那做这样数位工具分析的这样的服务，你会觉得说待在这一行有什么样的核心技能是一定要具备的吗？
第一个，如果你的 Excel 能力不太好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要把 Excel 这个地方去做补足。虽然你会说哈 Excel 不是一个很老的工具了吗？其实它并不算是一个很老的工具。是为什么？因为你可能需要非常大量的处理资料量，所以如果你不太会用一些资料分析的工具的话，可能你在这个产业会比较辛苦。第二个呢是最好有一些数位广告投放的能力跟逻辑。原因是因为数位广告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让你去更了解数位相关环境的生态，比如说流量怎么来，会员怎么来，那怎么样做到转换。所以这是第二个基本的能力。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软实力的部分，就是不要害怕学习。那应该说不能说害怕，就不要懒惰学习，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害怕失败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成效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我们不如预期，那没关系，这就叫做现象。那我们怎么从现象里面去帮客户做优化，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华人世界里面大家会比较害怕的，就是哎，做不到好像就叫做失败，但其实它并不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急起直追的是现在成效做不到，我们怎么优化把它追上。这个软实力是我觉得现在我也一直鼓励我团队里面的每个人要去培养跟精进的。
Felix， 我觉得就是你的好同学逸夫在那个节目的最后啊他有分享两个事情是他觉得必备的，跟你很像耶。他说一个叫学历，一个叫智力。学历讲的不是那个那张文凭，他讲的是学习力。然后智力讲的也不是什么 IQ 之类，他讲的是智慧力。我真的觉得在这个不断演变的时代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真的越来越重要，因为时代的脚步不断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如何让自己可以在一个平稳的心态中，然后持续的努力学习自己，我觉得是现在的工作者或创业者很重要的一个能力。那在节目的最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咯，就是想要知道说我们的云数位在未来的几年中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愿景或拓展，或者是有没有想要募集什么样的合作伙伴呢？
我们现在因为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就是2024年的大概六七月大家就知道那个 cookie 追踪，过去 GA 都是做用 cookie 去追踪大家的行为轨迹嘛，那因为政策的关系，所以今年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这个 cookie 就会不见了。好，所以大家会很担心说哇，那 cookie 不见之后我网站的流量怎么来做追踪。哦，所以这个是现在应该非常急迫的一个显学。所以我希望可以大家就是如果你的 GA4 现在还没有建制好，或者是你接下来非常惶恐不知道你的网站怎么做正确的流量追踪的话，这件事情可以来找云数位，可以来找我们协助，我们会提供你最好的策略跟提供你最好的服务。那第二个是这是我们公司今年开始主打的一个服务，就是在 Google Maps 上面的这些 solutions。如果我刚刚讲的就是做一些语义分析啊，做一些insight 的观察。如果你是一个 retail 的店家，然后你是有大量的连锁店点，你想要知道消费者在你的 Google Maps 上面都产生了什么样子的 insights 的话，这个方面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也会提供给你非常好的 solutions 跟在这个方面的顾问的服务。大概是这两个。
非常感谢 Felix 今天的分享。一方我觉得他完全颠覆了我对于就是你知道数位行销的想象，就像 Felix 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以为就是很多人啦都以为是数位行销就是下下广告，然后大家就会点广告然后来买我的东西。我觉得他今天分析让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因为我觉得思维行销分析感觉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是可以去做优化的，那你可能或许一开始整理这些数据完全不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做这样的优化，所以今天就是学习到了，哇，原来数据可以做这么多的应用。
是的，是的，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特别。而且就像我觉得菲利刚刚说的，就是他为什么会从他的这个 PR 的公关或者是行销产业转到现在做这样子的一个 MarTech， 因为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做公关公司，我觉得确实是，我觉得在未来这个媒体越来越分众，然后也越来越平台化，大家看到现在很多什么 Line Today 啊，或者什么东森新闻云啊，很多其实都只是一个媒体的载具，它其实越来越依靠的像 Philip 这样云数位这样子一个能力，如何让大家能够精准的去找到自己的东西，然后也让店家能够精准的找自己的客人，我觉得这是在未来社会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那也非常感谢 Philip 今天分享很多他们公司在做什么，还有他如何去规划自己的职涯，那如何帮助他的公司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也希望今天云数位智能行销的分享能给大家很多的收获，我们也会把他们的联络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如果有需要找他们协助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自行去参阅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bye bye